最后呢，要向各位介绍的是，今天我们在这个道场是法鼓山的道场。法鼓山是属于汉传佛教的系统，汉传佛教的禅宗的系统。那所谓汉传佛教，刚刚我们已经解释过了，介绍过了，汉传佛教是印度佛教向北传的一个支脉，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汉传佛教基本上它的特质是属于大乘佛教，而汉传佛教的特色是什么呢？有包容性跟消融性，这是汉传佛教最大的特色，包容性跟消融性。汉传佛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色呢？很简单，大家想想看，刚刚我不是讲过吗？佛教传来中国，中国是一个高度文明发展的国家，对不对？所以佛教面对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跟道家的思想。如果佛教没有很好的消融性跟包容性的话，你想佛教进到这样的一个高度文明的地方的时候，它会不见了。但是它却能够面对着这么高的文化的时候，它还能够继续保存下来，而且凝塑成它独特的风格。所以我们知道汉传佛教它必然具有极高的什么消融性跟包容性，它才能够承受这个它包容的含容的中国传统的文化嘛，是不是这样子？而成为所谓汉传佛教本身的特色，这是一个，这是跟外面的因缘结合之后的汉传佛教。还有内部的因缘，大家要知道啊，刚刚我不是讲吗，从西元67年到西元811年，这么长的时间在翻译佛经。大家要知道，当时翻译佛经可不是按照佛经在印度出现的先后次序传过来，是哪个大师带什么经典来我们就翻，这个人带部派佛教的小圣的经论来我们就翻，那个人带大圣的来我们就翻，那个人带来的经典是讲空的，那个人带来的经典经论是讲有的。大家想想看，我们的祖师们面对这一堆系统各不相，他其实在印度没问题啊，印度他是一步一步发展的，对不对？但是到中国以后，祖师们一看保证傻眼。你想想看，如果是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就看到华严宗、天台宗的祖师，他们面对这经论的时候所做的第一步功夫，就赶快做教判，就是说开始给他判定分门别类，把这些经论依着他们聪明才智去分啊，这应该这是小圣的，这是大圣的哦。他们就推想说佛陀一定是这样，最初开始他讲华严宗的祖师就讲华严经，天台宗的祖师就说是先讲法华经啊，没关系，不管华严或是法华，他们祖师们就想，因为啊佛陀讲这经的时候听众听不懂，所以只好慢慢再讲其他的，按部就班接引大家来学佛。这个是祖师们面对这些这么庞杂的经论的时候所不得已想出来的办法，对不对？所以现代有的人啊不了解这状况，就批评汉传佛教的祖师啊，说他们没学问啊。因为印度佛教史的研究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了嘛，所以过去我们祖师讲的那种佛陀讲经的过程，把这些经典分门别列这样子排进去的方式，已经不合印度佛教思想发展史的事实嘛。所以很多人就批评汉传佛教的这些祖师们，其实他们错了，我们应该同理古人啊。如果是你，你在那个时代你会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是代表汉传佛教的智慧。汉传佛教的什么智慧？正好就是祖师们把这些经论消化以后再展现出来，把它变成一种教育的结构，佛法教育的结构。它不是佛教史的，它却是汉传佛教所展现出来的它的消融的包容的特色。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汉传佛教的佛弟子面对着我们的传统的过去的祖师们为我们留下来的这些宝贝的资料的时候，我们要有的认识啊。所以师父就特别点出这一点，汉传佛教的特色在于包容性跟消融性，这是圣严法师的话。好，我是在开山纪念堂的墙上抄来的。 所以你们可以去开山纪念堂那个师父的官房的模型的旁边的墙上看到这些话，底下讲的这些话是从那里抄来的啊，所以是师父写的啊，是把师父的话跟大家重述一遍。好，那禅宗的特色呢？师父说，中国的禅宗具有朴素性、适应性，还有人间性。朴素性、适应性、人间性，能够直探佛陀化世的本怀，又能够接通古今内外众流。中国禅宗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它能够直探佛陀化世的本怀，又能够接通古今内外众流。所以师父认为禅宗，中国的禅宗将成为未来世界佛教的基调，基调未来世界佛教的基础。所以所谓的直探佛陀化世本怀是什么意思？佛陀出现在世间，目的是要 让一切众生悟入佛之之见，能够体悟佛的之见，跟佛一样成佛，这是佛陀化世的本怀。能够接通古今内外众流，这是什么意思？师父说啊，这个是当然这个墙上没写了，这是从其他资料看来的。师父他这样讲，他说能够法鼓山的禅法能够接通阿含经的缘起思想以及人间佛教的特色，所以它能够接通三大佛教系统的各种流派思想。三大刚刚讲三大系统啊，南传、藏传、汉传。汉传不止一个，不止禅宗嘛，对不对？好，这三大系统的各个流派的思想，所以叫做能够接通古今内外众流，好，必将成为世界佛教的基调。这意思是说，以汉传禅宗思想为基础，而去融摄其他系统的精华，将是未来世界佛教的集大成者。未来世界佛教的大师，他必将是融摄三大系统的佛教，但是他的基础是建立在中国佛教、汉传佛教的禅宗思想的基础上。这等于是师父做了一个预言啊，预告啊，成不成呢？就拜托各位了。好，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师父对我们来讲，他做了他该做的事。教法将来是不是如师父今日所说这样，是靠我们的努力，是靠我们后代弟子的努力。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哦，啊，你们不要看我哦。好，所以最后法鼓山的禅佛教讲几个重点。观念上，师父说法鼓山的禅佛教在观念上是属于汉传佛教的中国禅宗的如来藏思想系统，大家就先写笔记，不会写就注音。好，第二个，就方法来讲，法鼓山的禅法是汇合了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临济宗的华头禅，一个系统是曹洞宗的默照禅。所以在法鼓山的禅堂里边，师父教这两种禅法，有没有？有参话头，有话头禅，有默照禅法。默照禅法是属于曹洞宗的系统，话头禅是属于临济宗的系统，而临济宗、曹洞宗是属于中国禅宗的支派里边的两个支派。而法鼓山禅佛教的特色呢，是结合阿含经的缘起论和人间性的思想，运用中国禅法的观念和方法，提供适应现代人的禅修方法。所以法鼓山的禅法的特色是适应现代人所提出的禅法，但是不是只是适应现代人啊？那如果随俗弄得不好，就会什么流俗，就会日趋下流，这不是这样子。法鼓山的禅法虽然适应现代人，但是它是有根据的。它根据的是什么呢？根据的是中国禅法的观念和方法。中国禅法的观念刚刚已经讲了，是中国禅宗的如来藏思想系统，对不对？方法呢，临济宗的话头，曹洞宗的默照，是根据这个中国的禅法的观念和方法来提出适应现代人的禅法的。那中国禅宗的这样的禅法是不是就只是属于中国的呢？跟印度的佛陀的教法有没有关系？有，师父说 它是结合了阿含经，阿含经是代表着释迦牟尼佛所传的最根本的佛法。那释迦牟尼佛最根本的佛法，这个阿含经的佛法，它的重点在哪里呢？缘起的思想跟人间性的思想。所以法鼓山的禅佛教是结合了阿含经的缘起论和人间性的思想，运用中国禅法的观念和方法，提供给现代人最能够适应现代人的禅修方法。好，以上是有关于汉传佛教的法鼓山禅佛教的简介。刚刚最后的这一段介绍有出现好多专有名词，所谓的如来藏系统，缘起的思想，人间性的思想，这一些大家现在就先写笔记，不会写没关系，注音。我们将在下一堂课，在未来的几讲，为大家详细的解释这些专有名词。大家继续上课，这些名词都会一一破解，会真相大白。谢谢大家。